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件事儿是人生的四大最快乐的事儿。就拿徐良来说，只身一个人来到南海，能遇上插翅虎康殿臣，而且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徐良来说是最大的快乐的一件事。这康殿臣为人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拐弯。在酒席宴前，不但跟徐良交了礼，同时拉着徐良的手说：“范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愚昧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空中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仙岛，这是一。另外这几个屠户竟惨无人道的杀害了老剑客石宝山，石老剑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必须给他报仇雪恨。这一次到了三香岛，不但要找金灯剑客夏遂良，还主要捉拿这个凶手，一定要叫他归案打官司，给石老剑客报仇。我来就是这两个目的。
妥了，不就这两宗事儿吗？现在我就可以给您答复。第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伙儿千真万确落到三仙岛的三仙观，这个您不必怀疑了。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三仙观的三个恶道萧道成、李道全、张道元所为。因为他们去了一趟三教堂，领着一伙杀手，这事儿我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三将军呐、既然两件事您都得到答复了，我劝您呐、最好不要一个人赶奔三仙观。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据我所知，夏遂良、萧道成之流这回是安心不良啊，聚众南海所有的英雄、各大帮派的好汉，还请来三山五岳的豪杰，足能有1000来人，在三仙观设下天罗地网，重重的埋伏。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呀，虽然你有能耐，但是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金灯剑客曾经扬言，摆的这个阵势不是冲你和白云瑞，而是冲着81门总门长普渡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包括五大派的派主。他还说这些人来了是管来无回，一个不剩，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呢。这绝不是大言吓人，而是真的。三将军，你一个人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要能听老朽我的话呢，您在这歇两天，
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给您拿路费，您赶紧回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聘请天下的英雄，人是越多越好，然后再来三仙岛跟金灯大剑决一死战，不知三将军意下如何？徐良这人跟白云瑞不一样，那白云瑞是什么？性交气傲，你要越说这事儿不行啊，他非要试试不可。徐良并非是狡猾，因为他经验世故知道的特别多，老心向来不抬杠，他一看人家老头说这话确实是金石良言呢，因此老心是不住的点头，多谢老人家的盛情，我一定听话就是了。好，那么吃完了饭我就走，回开封府我去请人去，将来破了三仙观之后，我必定带着我蒋四叔还有开封府的各位官人前来小孤山拜谢您老人家。
不必不必，
那我可不敢当。但是老头也说，你无需要今儿个就走，你说你来回的连一点歇着的功夫都没有，你在我岛子上住两天，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们两个人来的，还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但盼神佛保佑他别进三仙观，也别发生意外，我马上派人去找他，无论如何把白云瑞找着，也接上小孤山，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看这有多好呢？徐良一听，对，看来姜是老的辣，人家料事比我料的还全面，因此徐良也就不急于走了，再三拜托多派人寻找白云瑞。就这些日子徐良是怎么熬过来的，恨不能一下找着老兄弟白云瑞，就怕他出事儿。小孤山每天都派出20几伙人化妆改扮找小达摩，但是那么大的岛子哪儿找去，尤其这地方又比较零散，什么万仙岛、三仙岛、小孤山、金角岛星罗棋布，一个地方摸一天，10个地方还得摸10天，因此白费劲了，没找着。一眨眼的功夫，徐良啊就在小孤山住了6、7天了。后来徐良实在待不了，跟康殿臣说，既然找不着的话就算了，也许我老兄弟也遇上像我类似的事儿，有熟人交给他底了，大概他也返回开封了，他别跑家再等我去，我们两头耽误功夫，我呀今天就告辞，如果回去找不着我再回来。康殿臣一听，好吧，也就不勉强了，临走摆了一桌酒席，全小孤山的头领都在座给徐良饯行。哎，正吃着呢，有个送信的跑进来了，报报当家的，情况不太妙。什么事儿？说吧。
喂喂，
这人看看在座的徐良，所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徐良知道有背人的话就觉着很尴尬，你说是离开这儿是不离开这儿呢？康殿臣不乐意了，有话就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徐三将军又不是外人，莫非还非得背着他不可吗？是，回当家的，门口来9个人，这是他们的拜帖，要拜望老当家的，而且来这几个人气势汹汹，是来者不善。
哦，把拜帖拿来我看看。
康殿臣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唰，脸变色了。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老头把名帖往桌上一放，沉思不语。这个徐良多聪明， 就猜到老头的心理活动了。甭问，来这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老头有点害怕，起码来说有害怕的意思。徐良就站起来，老人家，不要为难，是不是来人与我有关？要真是这样，我自己出面好了，绝不让您老人家受了牵连。哎呀，三将军说的哪里话来？您看看这张拜帖，徐良拿过来看，上头有一行金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化拜。徐良耳朵里头有这么个人呢、南海飞仙铁观音，那是威震这一方啊，著名的女煞神。这家伙俩眼一瞪，是愣宰活人呐、武林道的高手对他都惧怕着三分。没想到这个女魔头来到小孤山，究竟这个女人什么样，多大岁数，跟康殿臣什么关系，这徐良不清楚。老仙儿看完之后把拜帖放下了，老人家，这个彭之花来不来的有什么关系？您老人家何必这样为难呢？哎呀，三将军啊，这个女魔头最不好惹呀。我跟您说了，我们南海有十大帮派，其中最孤立的、最难惹的就是一仙。这一仙是指谁说的？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就指他说的。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呐、因此我们对他的畏惧着三分。另外他还有两个师兄，这著名的南海二圣，一个是南圣人，一个是北圣人。他大师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圣人，人送绰号天不怕，叫丧尸魁。他二师兄就是著名的北圣人，人送绰号鬼难拿，叫丧尸彪。这一仙二圣勾搭起来，谁惹得起呀、你慢说是我，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他们也得忍让着四成。我想这女魔头无事不来呀、这一次来莫非知道徐三将军跟我的底细不成？要那样可坏了，我倒不怕，我是替三将军担心呐。正这时第二个报事进来，报当家的，外边来的客人有点急不可待了，马上就要进来了，请当家的早做准备。康殿臣一看不能犹豫了，三将军，我有个要求，屈尊大驾，您先躲到里间屋去，最好是不露面的好，那样合适吗？合适，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我求求您了。本来徐良不想躲，一看康殿臣那种为难的样子，又觉着有点于心不忍，别为自己给人家找了麻烦，所以徐良欠身离座，躲到里间去了，把门一关，搬了把椅子往门这一靠，徐良呢摘耳朵听着。康殿臣吩咐一声，赶紧撤，刚把屋收拾好了，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噜噜噜噜噜，从外边闯进九个人来，一女八男。这位铁观音呢，黑脸，当然他这个黑跟包的人的黑还不一样，就是黑参参的面皮，人长得并不丑，看上去也就在四十八九岁。还不到五十，实则比这个岁数要大得多呀。 乌黑的头发，龙发包巾，身上穿着一身圆青色的短褂，外边披着一丈五尺多长的大斗篷，身边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仙鹤掌。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挺凶，眼眉立立着，一对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在他后头跟着八大高手，穿青挂道，每人腰悬长剑。等进了议事厅啊，就好像康家的人都欠他们的人情，又好像是债主前来逼债。可是铁观音三角眼瞪着，嘴撇着，冷若冰霜，大踏步来到插翅虎康殿陈近前。老当家的，恕我冒昧了。康殿臣真得罪不起他，赶紧笑脸相迎。哎呀，没能亲自迎接老剑客，实在是罪该万死。老剑客，请坐，请坐，坐下了。铁观音坐下，八大高手站在背后，献茶不喝，小脸绷得跟一汪水似的，两个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康殿臣一看，我得说话呀，请问老剑客，您是从哪儿来呀？三仙观。哦哦，那么来到小孤山有什么事情吗？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康老剑客，请问见着没见着金灯大剑夏虽良的请帖呀？哦，拜读过了，拜读过了。你是怎么考虑的？我打算入伙，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得料理料理，然后宅吉日才能赶奔三仙观。他这一笑跟夜猫子叫唤似的，叫人听着那么不自然。康殿臣就愣了，老剑客，您这是什么意思？算了，姓康的，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别拐弯抹角了。你根本就没心上三仙观去入伙，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你这小小的小孤山，有什么难料理的事情？方才我都看了，你也不像要入伙的样子。算了，这件事情你做主，我不能勉强。我再问你一件事，听说那个白眼眉丑鬼徐良到了咱们南海，你知道不？不清楚。哦，徐良到了南海了。对，不但到了南海，据我所知嘛，他还到了你的小孤山，有没有这么回事？
哎呦，这可不清楚。哦，徐良怎么会到我的小孤山呢？
鸟飞还有个影子，他要来了，难道说我们都不知道吗？康老剑客，你可真会做戏呀！不但你见过，而且还在你这住了几天吧？你每天都摆宴席款待，有没有这么回事？康殿臣大吃了一惊啊，就知道这个女魔头已经掌握了情况了，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不过他嘴还挺硬。彭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不要听谣传，并无此事，是吗？ 真没有吗？你可别忘了，隔墙有耳。你认为小孤山是你的，难道你手下这几千人都跟你一个心眼儿吗？就没有人暗中监视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禀报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吗？
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康殿臣知道坏了，我这岛子上肯定有奸细。
哎呀，是谁呀？
老头越想到这越害怕，但是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康殿臣把脸往下一沉，彭老剑客，即使是真的，徐良真到了我这儿，而且我也招待了他了，你又能如何呢？哎，你还管得着吗？哟，铁观音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康殿臣，你别觉着你们爷儿五个了不起，一张嘴就是南海的五虎，别人拿你当回事儿，
老姑奶奶根本不拿眼皮夹你们。我要叫你们死，也就在扬手之间。
咱们两个人私自并无恩怨，老实告诉你，我这次是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前来兴师问罪。念起咱们都是南海的人，我给你留个面子，你只把徐良交出来，我把他带到三仙观，你呢跟着我走一趟，向老剑客赔礼认罪，说明情况，我再给你美言几句，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还能保住小孤山。如果你打算跟我拐弯抹角的耍心眼儿，恐怕你划不过去吧。就你不把徐良献出来，老奶奶我也能把他抠出来。何去何从？说。老康家那四只虎，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一听就实在压不住火，每人提双锤在手，蹭蹭蹭从后边就跳过来。爹，他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到咱这喝五幺六的，您赶紧发话把他砸成馅饼就得了。他们四个人一挑头，小孤山这些当家的各撤刀剑在手，就要动家伙。可这个铁观音真不善，纹丝儿没动，笑着看着对面这些人。他身后站的八大高手也紧紧的把剑都握住，宝剑也没离下，可见人家经验丰富。康殿臣能让在屋打吗？老头赶紧站起来，跳到大儿子康勇面前，啪就一个嘴巴。胡说，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武呢？还不给我退下。这哥几个没办法，撅着嘴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康殿臣转回身向这位铁观音一再解释，一再道歉，这铁观音根本听不进去。老康头，无论怎么说，今儿个你也划不过去，我要不把徐良抓住，我不能回三仙观。既然你不献，我可要对不起了。来啊，搜炸山！这八大高手拽出长剑就打算要搜。徐良在里屋听得真真的，把老心儿给急的，早就想出来，可是徐良自己劝自己别紧，别逞能。你老头跟我说了，让我上里屋待着来，
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中间蹦出去了，这老头怎么下得来台呀？得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后来老心儿一听啊，这事儿不能缓和了，他要搜康老头肯定不让搜，事情一激化就得动武。为了我，让人家损兵折将，或者是有个马高凳短的，我还够个人吗？因此徐良思前想后，不出去是不行了。他把椅子挪开，轻轻把门开开了，他也不往外窜，迈着方步来到前厅。我说大家都静一静，这位不就是为我来的吗？撒西荣在此啊！铁观音甩脸一看，正是徐良，不由得一阵冷笑。康殿臣，这又怎么解释？康殿臣脸一红啊，可事到了现在也讲不了了，因此厚着脸皮对铁观音说：“啊，这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就叫撒谎。刚才我那叫骗你，但是可不是怕你，明白没？这就叫玩横的了。”单说铁观音一看徐良出来，他眼珠子都红了。小辈呀，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就凭你小小的年纪，你能有多高的功夫啊？在中原可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到了南海你狗屁不是。今天老奶奶我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从背后拽出一顿仙鹤掌，是直奔白眼眉。徐良啊，一看不打不行了，心说拼了吧，该玩命的时候想躲也躲不了啊！老心拽出金丝大环刀，才有血溅小孤山。